那我们过去呢三次都分享了同一个主题，就是如何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喜乐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有哪一些的因素塑造了基督徒喜乐的人生态度呢？我们分析过，我们分享过，首先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一群活在福音大能里的人，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是与神相连结的，是蒙神的能力保守的，这使我们可以喜乐地去面对环境的限制和不可预知的未来。其次，神透过一些环境的试炼来锻造和提升我们的信心，信心成长的经历让我们更深惊艳到神同在的喜乐。因此最后呢，因着信心所释放出来的能力，让我们不断地去经历生命的更新与释放，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彰显基督的荣光，而有那种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透过了三次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喜乐源于与基督生命的连结，源于在信心中仰望耶稣，源于内在生命的丰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喜乐的人生，因为那个喜乐的生命已经栽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天都在或多或少的收获新生命的喜乐，然而这种喜乐常常不能够持久啊，很多基督徒可能头脑上知道，哎，我们拥有一个喜乐的新生命，但是在生活中呢却感受不到喜乐。那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旧的习惯成了那个喜乐的盗贼啊，偷去了我们的喜乐。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如何透过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操练来持守我们的喜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4-9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腓立比书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啊，被称作是喜乐之书。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它外有逼迫，内有纷争，保罗自己呢也是身陷牢狱。在这样的处境中，保罗却写出了一封啊充满喜乐的书信。在腓立比书全书里面一共出现了喜乐这个字达到16次之多， 从第一章开始，保罗就试图一直不断地去强化喜乐这个主题，在第四章第四节的鼓励中达到了一个高峰。保罗对会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在这里喜乐这个词，这个字在原文里保罗用的是命令式，他要表达的是今天基督徒活出喜乐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领受了一个责任，就是要把我们里面那个因信基督而拥有喜乐的生命怎么样活出来。保罗在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活出喜乐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文说靠主常常喜乐。靠主那个字在英文里 in the Lord 就是在基督里的意思。保罗告诉我们能够活出喜乐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也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怎么样亲近主，与主相交。当我们常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喜乐就是一种生命的流露。接下来在第五节到第九节里，保罗又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让我们知道在生活中如何透过一些正确的选择来怎么样来持守住喜乐。保罗的教导非常的平衡，不只是强调我们灵修生活中的敬虔，也看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操练。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在生活中有哪一些的选择能够帮助我们持守住喜乐。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仅只是口上说，哎，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更加需要在生活中借着一些具体的选择让别人真的看见我们的生命中是一直活在喜乐里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谈一些很生活化很具体的在生活中的应用。第一，要选择柔和谦卑。面对冲突的时候呢，我们拒绝报复。正确的处理人际关系是我们人生要学习的一个非常大的功课。合宜的人际关系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可以让你喜乐，同样混乱的人际关系会使我们烦躁挫败甚至失控。保罗在教导我们在人际交往中一个最重要的态度就是什么，经文里写的就是谦让。经文说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所以这里有一个字我要强调一下，就是当叫众人啊，如果你在英文里面就很容易看到是 everyone， 就是每一个人。所以这个谦让的心是对什么人呢？这个谦让的心是去面对那些合理对待你的人，也包括那些不合理对待你的人，包括那些礼貌对待你的人，也包括那些粗暴对待你的人。 包括那些公平对待你的人，也包括那些诡诈对待你的人。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一个谦让的心，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能够迈向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谦让。所以今天我们生命中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一关一定要面对。从小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家里面跟父母的关系，到稍微大一点了，我们进到学校里面跟同学的关系，到进到社会里面跟同事的关系，到进到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有很多东西要面对。但是一个最根本的，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谦让。什么是谦让？谦让的意思就是那个英文里面可以感受到，那个原文里面谦让好像不太像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小时候所知道谦让是什么？就是孔融让梨，我能发不出来，孔融让梨。哎，有两个梨嘛，一个大一个小，那我把那个大的让给哥哥，哎，这叫谦让啊。那当然这只是谦让的一种了，但今天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谦让呢，有更深的意义。这里所要表达希腊文里面的谦让的意思是柔和谦卑，是体贴体谅。这里的柔和，这里的谦让体现出来的是我用一种合理的态度和方法来面对别人。当我们面对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觉得柔和好像是一种懦弱，不是。今天保罗所说的谦让里面所含有的柔和，它是一种不被激怒的能力。所以大家要去体会一下，这里所讲的柔和啊，不是像小姑娘一样啊，那么温温柔柔就怕事，它不是讲的那种的柔弱，它讲的是一种你无法被激怒的能力。那么谦卑呢？谦卑要讲的不是我们放弃真理，去纵容那些不义的事。这里谦卑指的是，当自我被冒犯的时候，我不与对方针锋相对，我拒绝用对方对待我的方式去对待他。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谦卑。所以这里所说的柔和谦卑，是一种对对方的体贴和体谅。所以今天当有人用一种不合意的方式对待你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可能是暴怒，我们的反应可能是嗤之以鼻，我们的反应可能是说从此再不理这个人了。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有保罗所说的谦让的心的话，他体会的是一种体贴和体谅，他就会帮助我们去想说，对方之所以有那种不合理的举动，可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难处，可能他刚刚经历了一些不舒服的事情。虽然我们不能掌控对方的情绪和举动，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去体贴对方背后的原因，去体谅对方的难处。而谦卑柔和的不用对方的方式去回应对方，这就是谦让。所以在我们生命成长中，有一关非常难过， 就是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被冒犯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不被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委屈，我们就会心里面会有一些的内在誓言，我再不理这个人了，我真的受够他了。如果今天我们的心里面是这样的话，我们永远学不会谦让的功课。你今天可以躲开这一个人，明天你就会面对同样一个人。如果我们的内在生命不被提升的话，我们很难在人际关系里面有所突破。所以今天让我们学习保罗所说的谦让，就是学习去体贴，哎，他为什么这样，他可能因为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为什么这么对我说话，可能他听了别人的谣言，为什么他会这么表现，可能是我不经意的当中我伤害了他。哎，当我们开始去体贴和体谅对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就会流露出一种柔和，流露出一种不那么容易被激怒。这是今天保罗要透过这句经文对我们学习的。虽然我们会觉得委屈，但是当我们这样选择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别人的冒犯就不会再偷走我们的喜乐。保罗说要记得主已经近了，保罗的意思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也就是说虽然因着我们的谦让我们会损失一些的东西，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会补偿我们，地上的损失，地上的东西我们早晚有一天会失去的。如果我现在失去反而能给我带来永恒里的补偿，那我觉得这个太值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无法掌控别人的言行，不要以为哎，只要我老婆对我好一点我就会很喜乐，也不要以为只要老板 搬到外星球我就会很喜乐。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把掌控我们喜乐的权柄交在了别人的手中。耶稣告诉我们，他所赐的喜乐无人能够夺去。什么意思？就是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因素都不能夺去我们的喜乐。别人对你的无礼，其实他是要夺走你的喜乐。有人在路上想要超你的车，他要夺走你的喜乐。有人漠视你，有人在一个群体里面孤立你，他想要剥夺你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去掌控他们，我不能说你不可以孤立我，我也不能说你不可以超我的车，我也不可能说你不可以对我没礼貌，我们都不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的是，我们做出一个选择，我要不要把我的喜乐交给你，还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决定，微笑的对对方说，我需要我的喜乐，我不会因为你的无理而生气，我不会因为你跟我发怒而生气，我也不会因为你无理的超车啊、而生气啊、对不起，我们这想起来了，我们的小月姐妹为她祷告，前两天被人无理的超车，结果呢就撞了屁股啊、哎，我们不因此失去那个喜乐，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已经立定了一个决心，我们要喜乐度日，我不会把我的喜乐随便交托给别人。我们的生活当中常 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人，试图从我们的里面拿走喜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你看到路上有一个车位置，你刚要去停，噌，有一个人插进去了。好，你开始交出你的喜乐了，就要看看是什么人，黑人就算了，若白人的话骂他两句。有人错待了我们，误解了我们，在我们发怒之前，先问问自己，这件事情值得我把喜乐交出来吗？有很多的人常常纳闷，为什么自己不喜乐啊？教会里面常常说基督徒是喜乐的，我们拥有喜乐的新生命，哎，但为什么我们就经历不到喜乐？这个不是问你们了，我也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当我不喜乐的时候，我就问我为什么不喜乐？我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的生活也不缺钱，也不缺这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不喜乐？我常常会问我为什么不喜乐？那是不是可能因为当太太唠叨我们几句的时候，我就把喜乐交出去了？可能听说老板说今天要加班啊，我把我的喜乐交出去了。我听说朋友们开 party 没有叫我啊，我把我的喜乐交出去了。当我听到背后有人讲闲话的时候，我又把我的喜乐交出去了。并非环境使我们不喜乐，而是因为我们不断地把自己的喜乐交出去。对于有些人，我们可能说，哎，我惹不起你还怎么样，躲不起你吗？但是有一些人，他是我们身边的同事，他是我们的同学，甚至他是我们的亲人，或者他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躲避的。如果我们不调整心态，我们就会不断地被对方激怒。每当我们被对方激怒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赋予对方影响力。我已经把我的影响力交给了我太太了，所以我还在学习啊，所以很容易被她激怒。当我们对方一表现出什么我们就被激怒的时候，我们以为可以用我的怒气吓住他，我一发怒啊，他下次不敢了。哎，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激怒去压制对方，但实际上我们的发怒是在鼓励对方下次故伎重演。如果他一旦发现，哎，这个方法这么容易就可以让你生气，你知道大家一起夫妻之间吵架，或者说有时候朋友们之间吵架，其实没有什么大奸大恶的事，就是那一刻我不爽，我就想让你难过，所以呢夫妻里面其实也没有那么恨，但就是要说几句狠话，为什么？让他不舒服嘛。所以如果他一旦发现有一种方式很容易就让你不舒服，他就会怎么样？不断的用。所以当下一次，哎，我这是举例子啊，你们不要，我太太没这样啊，我只是举例子啊，啊，不要回家，要不然我没这好日子过了。当下一次对方故伎重演的时候，试着选择柔和。柔和是什么？就是不被激怒。谦卑，谦卑是什么？不针锋相对。我们拒绝被激怒，我们拒绝用对方的方式来报复对方，我们可以选择微笑面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微笑面对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拿回了对方在我身上的影响力。不要让别人轻易地发现你身上的那个 怒气按钮，如果被别人轻易发现，别人就会很容易不断的去按它。所以今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下定决心，我们要说我受够了啊！我这是一个全新的日子，我从此以后我拒绝再交出我的喜乐。当然这种励志要经常的，一次不够的。好，第二，选择祷告感恩，面对混乱拒绝焦虑。保罗在第六节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挂虑的意思是什么？挂虑的意思就是担心，就是焦虑不安。希腊文的意思去描述挂虑的时候呢，就是很形象，就是我们的内心被往不同的方向拉扯啊，哎，很有意思啊！希腊文里面这个挂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被往不同的方向拉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图画啊，仿佛盼望，哎，把我们引向一个方向，但是呢，惧怕又把我们拉扯向了相反的方向，信心把我们拉向一个方向，而怀疑呢，又把我们拉向相反的方向。所以我这么描述的话，你们是不是可以感受一下焦虑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点五马分尸的感觉，就感觉我整个人要支离破碎了。其实差不多，当你真的落在焦虑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整个人生命是支离破碎的，站不起来了。焦虑不只是一个情绪上的感觉，其实焦虑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伤害。焦虑会影响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所以焦虑的人肠胃一定不好。焦虑还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焦虑最重要的会让我们对人事物和环境产生一个错误的想法和错误的情绪。所以可以说焦虑是喜乐最大的小偷。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会发生一些预料之外的事，那些事情会给我们生活的秩序带来混乱。你看上一个星期我们计划的好好的，因为要请一个朋友吃饭，但那天晚上因为有法国队和德国队踢球，所以我就说饭早早吃完回去看球。结果呢，我开的车啊，很快的从市中心进到了阿卡特，也很顺利，马上就要进到家门了，就要到家门口了，发现A86关闭了。我已经到了家门，但是我为了绕这个一圈，但因为关闭不只是关闭我一个人，只要高速公路一关闭，整个这一圈要绕过来的路全部堵车。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一进了门就看到雷布勒法国人在彼此拥抱，所以很懊悔，很气馁，说怎么搞的，我计划了半天要回来看球的啊，牺牲了跟朋友多坐一会的时间为了要看球，结果有太多的事情在我们预料之外，而那种预料之外的事情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混乱。其实这种混乱真正刺激到的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我们不想让我们的生活是混乱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在秩序里的，因为秩序会带来安全感。当我们的生活开始出现混乱的时候，就会在我们的情绪里面制造一种焦虑感。所以什么是焦虑？焦虑就是对超出自己掌控范围 那些给我们带来混乱的事，不正确的反应，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意料之外的事，让我们烦躁不安。总会有一些事情破坏了我们一整天的心情。我听说过一种说法，准不准确不知道，我只是这样去表达，我们的人生是由10%的境遇和90%的回应所组成的。我再表达一下，我们人生是由10%的境遇，就是10%我们经历的事，我们遇见的事，加上90%我们怎么对这件事情的回应而组成的。为什么有些人不喜乐？为什么有些人很沮丧？就是因为我们试图去掌控那个10%。我们之所以不开心，是因为那10%的事情的里面又有多少不称我心意。我们努力的想要掌控这10%的事情，让这10%的事情按照我们的心意发展。结果呢，当并非每一件事都那么称心如意的时候，并非每一个人都善待我们的时候，并非我们的每一个计划都成功的时候，我们就失去希望。这种心态是很愚昧的。我们的人生由10%的事件和90%的反应组成，但是我们不把焦点放在这90%怎么去回应上，我们把焦点都放在那10%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上。这就是今天我们常常焦虑活不出喜乐的原因。我们无法掌管交通，我们无法掌管邻居对我说的话，我也无法掌控老板对待我的方式，但是我却可以控制我对他的回应。如果你开餐馆，有个客人对你不礼貌，你笑笑说欢迎你下次再来，你不能掌管他的语言，但是你可以掌控你是如何回应他。这才是力量所在。我们都听过一个名词叫做翻转啊，你如果学电影的就知道什么叫翻转，就是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都以为就是这样了，突然一个事情发生，什么丑小鸭变凤凰了灰姑娘变白雪公主了，哎，这叫做翻转。我们翻转的机会永远不在那10%的境遇里，我们翻转的机会在于我们怎么去回应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如何在那90%的翻转的机会中得胜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想要经历人生的翻转，如果我们不想再活在混乱里面，让那些突发的事情扰乱我们的人生，就是什么呢？就是大事小事，无论任何事，也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这些事交托给神。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种的错觉，我们觉得说大事要向神祷告，小事嘛算了，不要麻烦他老人家了。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是小事慢慢的都变成了大事，结果你还不知道 那个是大事。我说说这个小事变大事，并不是说这个事情的规模越来越大，它仍旧是一件小事，但是那件小事对于我们生命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今天当我们很多小事上我们不去面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在小事上忠心，才能把更大的事托付给你们。今天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透过祷告祈求感谢去建立一个跟神的关系，那么那些小事情在我们里面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已经无法在大的事情上继续信赖他、信靠他。很多发生在我们人生中的小事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我不好意思讲我自己了。我已经学习了很多了。那以前，那是昨天是谁跟我讲？我忘了，说他的孩子一进门啊，脱衣服就跟啊这一件那一件，就是走了一路脱了一路。那我以前呢也是一个不拘小节，我回家了以后，尤其是那个袜子是随便扔的，回去扔到扔到。那王宇就很生气，每次他就帮我一定要拿回来说。要放在这个地方，那我真的觉得那是小事，小事嘛，不要紧。但是当我开始发现，因着这样的小事，让我越来越懒散的时候，今天是袜子乱放，明天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乱放，结果有一次。我们建堂的时候，对方买给我了一张押金的，房租押 deposit 什么押金的支票，我也是随手一放。结果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想起来，哎，那个支票还没有存呢，支票去哪里了？哇，怎么找都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啊，当然最后是在一个神的怜悯，在一个不经意的角落里面。那找到了啊，所以那张支票拖了，我说也感谢主的怜悯，拖了很长时间我才存进教会，还好那个钱顺利入账了，我害怕对方赖账。哎，这些事情让我开始谨慎，所以我如果在一些小事上我不注意的话，慢慢会在我里面变成一个很大的事。同样，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生命中的小事交托给神，那么我们就很难在大事上去经历神。那有一个人来问牧师说，我是不是把这件事也跟上一祷告，有点儿小题大做了，这么一点小事。那牧师就回过头来问他，哎，那么姐妹，我想请问，你觉得你什么样的事在上帝面前是大的？有什么样，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样事情在神的面前是大的？你们觉得呢？没有任何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再大的事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一点点。上帝在乎的不是我们的事大事小，上帝在乎的是我们的态度。当我们的内心开始产生焦虑，不管大事和小事，我们如何去处理？是赶紧打电话找个有钱的朋友，还是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借着祈求、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所需要的告诉神？其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偷走我们喜乐的事，基本上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要出门了啊，徐丹有没有找过，一出门了，哎，车钥匙找不到了，然后他又觉得，我是一个很尊重时间的人，车钥匙找不到了，哎，开始焦急，喜乐没有了，小事吧。有的时候 今天出门有点晚了，但我一算时间，哎，半个小时我还可以赶到教会，好，很开心，觉得应该没晚。一出门，阿八十六堵车，怎么样？喜乐没有了。或者今天早晨，王宇有个会要开，还要急着说一定要9点钟到公司啊，他提前早早的7点半就出门了，结果一到地铁站发现地铁坏了，这是不是小事？都是小事。其实真正偷窃了我们生活中的喜乐的，都是这些小事。我原本以为一个小时就写好的奖章，结果用了4个小时啊，心里很不舒服。本来今天计划想要完成这个工作的啊，突然一个没有啊，你是一个商人啊，你今天要做这件事，突然一个没有预约的客人打扰你，让你的工作无法完成。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小事，这种不可预知发生的小事偷窃了我们的喜乐。你生活中的大事是不需要别人提醒的，你生活中很多大事你自己记得清清楚楚的，但我们生命中就是有些这样的小的经历让我们往往疏忽了。而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当我们愿意凡事，就是大事小事，都借着祷告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就是第七节下面英文里面有一个，你看有一个 then， 它意思就是表示结果啊。当我们这样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的时候，怎么样？神就把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里放在你的心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凡事向神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神是否应允了我的祷告，成就了我所求的，最重要的是神把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们心里面。什么是出人意外？就是超出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当这样一个平安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就会在我们的内在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保守。保守这个字在原文里就是看守的意思啊，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像一个站岗的警卫怎么样，站在军营的门口，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防止敌人潜入，这就是保守。保罗用保守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守卫站在那个军营的门口。那对于我们来说，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这个守卫？什么东西可以防止让我生命中的焦虑、担心、恐惧、不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岗位的、警卫的。那个岗位、那个警卫，就是神所赐超人、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保守，什么是心怀意念？心怀意念，如果你在英文里面你就看得很清楚，是 guard your heart and mind， 就是保守了你的心，也保守了你的思想。那个意思就是不让焦虑进到我们的思想里，也不让焦虑进到我们的情绪里。所以当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遇到突发的事件发生，我们可以不恼怒，我们可以不紧张，我们仍能心平气和坦然面对。因为我知道神掌管一切，神正引导我们的脚步，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要让我们受益。 所以当我们面对混乱，我们选择祷告感恩，神应许我们他的平安就会充满我们，那个平安才是真正能够保守我们胜过内在焦虑。我们不要让焦虑再偷走了我们的喜乐，这是一个神的应许，这是神超自然的作为。神的应许是怎么领受的？凭信心。你真的相信吗？你如果觉得你的人生充满着焦虑，你愿意相信把大事小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吗？你一定就会经历到神所赐给你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好，我很快的讲第三点，选择正面思想，面对逆境拒绝抱怨。生活中总是有顺境有逆境，逆境本身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人的人生只有顺境没有逆境。那么面对逆境，人们最常的反应是什么？人最经常的反应就是抱怨。你王斌，你是不是听过自己抱怨？其实我们常常听见的都是别人的抱怨，我们很少能够听到自己抱怨。直到有一天有人跟你说 Ahead， 你老婆跟你说不要再抱怨了，你才说哦，是吗？我也有在抱怨。抱怨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事情不如意，但是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抱怨解决不了问题，抱怨只会让我们进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什么叫做错误的方向？错误的方向就是让我们距离那个脱离逆境的出口越来越远。抱怨完全不能带你脱离这个逆境，反而会让你离那个脱离出境的那个逆境的出口越来越远。抱怨会让我们的人生走错方向，抱怨会让我们只看到对方不对的地方，抱怨让我们看不到事情的转机。抱怨当然最重要的是会偷走我们的喜乐。如何面对逆境仍能够逆风前行呢？就是要选择正面的思想。人的思想是非常有能力的，圣经在箴言里说人心怎么思量就成为怎样的人。当我们专注在正面的思想上，当我们常常去思想那些美善的事，那么正面的思想就会塑造我们的行为，行为就会塑造我们的习惯，习惯就会塑造我们的品格，品格就会塑造我们的未来。基督徒应当怎样，或者基督徒应当专注怎样的思想呢？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什么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今天我没有时间一一解释这些思想的意思，但是保罗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求我们常常去思想那些美善的事，因为那些美善的事会转化我们的思想，会调整我们的心态，会使我们有正确的眼光，能使我们去专注正面的事，而不是每一天总是唉声叹气。正面的眼光使我们能够看见神正在成就的事，正确的眼光能让我们在困境中看到转机，能让我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抱怨，能让我们释放出喜乐的大能。但今天我们活在一个被污染的世界里，我们不可能行走在一个污秽的街道上却不被沾染，所以我们的思想 会被好莱坞沾染，我们的思想会被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啊，那些杂志沾染，我们的眼光也会被蒙蔽。所以常常活在一个正确的思想里面，谈何容易？如果那么容易的话，大家今天都是充满喜乐的人。特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思想需要一个庇护所，我们需要一个庇护所，让我们的思想不被沾染。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又回到今年我们的主题，常常仰望耶稣。什么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你在这个世界是找不到的，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才是那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当我们常常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活在那个庇护所里面，他的宝血就能持续不断地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神的儿女能持续地活在一个正面的、美善的思想的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这三样的分享，我想大家知道我讲了三个小偷，我们有很多了，我只讲三样那个偷窃了我们喜乐的小偷。第一样就是别人的冒犯，第二样内心的焦虑，第三样在逆境中的抱怨，这些都是偷窃我们喜乐的小偷。我们需要常常的检视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最近不喜乐？为什么昨天还很开心去做的事，今天就不喜乐了？我们要看一看刚才所说的那些小偷有没有出没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想一想，最近我们多少次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惹毛了啊？一次的加班，一次的汽车抛锚，一次别人的迟到，一次因修路而绕远路回家。我们扛有没有？我们多少次都被这些事情惹毛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要面对的大事已经够多了，千万不要再因着这些小事交出了你的喜乐。我们需要改变心态，我们需要每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下床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决定，我们对自己说，无论今天遇到任何事，我都不要心烦意乱，无论别人说什么，我都不要生气，无论遇到怎样的干扰和延误，我都不烦躁。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下定这样的决心，不交出我们的喜乐。喜乐不仅是一种内在生命的流露，也是我们的一种选择。各位青年学员，这句话我希望你们可以记得，喜乐是一种选择。你有没有选择喜乐？如果有人再次恶意超了你的车，并且还向你伸出了中指的时候，你要怎么选择？当你赶着上班，地铁突然出了问题了，你该怎么选择？当你很努力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得到老板提升你的机会，你该怎么选择？正确的选择会让你喜乐满意，释放喜乐所生发的力量；错误的选择会让你一直陷落在苦读、焦虑和埋怨的光景中。 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试图夺去我们的喜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努力，不要再让同样的人事物来激怒我们。当我们下次快要被激怒的时候，问一下自己，这件事值得交出我的喜乐吗？让我们一起选择柔和谦卑，祷告感恩，正面思想，来持守我们生命中的喜乐。